为了弘扬民族的精神，宋教仁呢还写了一个文章，这个文章题目叫做《汉族侵略史》。啊，这个文章里边，宋教仁就罗列了自从啊我们最老的祖宗皇帝，一直到朱明王朝用武力来开疆拓土的事迹。那么他的这个描述虽然不一定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啊，但是却生动的反映了宋教仁的愿望啊。不光是宋教仁，我想是宋教仁和他那一代人的振兴中华的愿望啊。他在这个文章里称颂我们中华民族啊，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说集合450余兆神明葱强之血族，盘踞460余万方里肥美高腴之地壳，操用5000余年单纯孤立之语言，流传14000余行完复美背之文字，不独于亚细亚系统人民占第一等位置，基于世界亦在最优之列啊。他这样啊用满腔的热忱来描述我们中国人啊，他还鼓动我们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说他说20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反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如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免乎哉。说的就是要我们中国人鼓起这个尚武精神来抵御列强对我们的侵略和瓜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因为在近代中国啊，民族主义啊，它这个追求和民主的追求有的时候呢会发生冲突和矛盾。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民族的独立，民主呢强调的是制度、经济等等方面的现代化。但是呢这个在宋教仁那里却能得到很好的统一。宋教仁坚信我们的民族要独立啊，我们的民族一定要自立于世界之林，而民主宪政呢是所有国家都要实行的潮流，中国必须也走这条路。所以这样他把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的追求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第三个部分我们来介绍革命党骨干啊。这个里边呢介绍宋教仁在同盟会里边的一些活动和他提出的革命的方略。我们前面说过宋教仁刚刚到日本啊，马上就创办20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进行革命宣传。那么在这以前呢啊，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呢大多数是以省命名的，比如说江苏的学生创办了江苏，浙江的学生创办了浙江潮，湖北的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等等。宋教仁用这个名字20世纪之支那，那么这有联合全国志士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是民族意识的体现。那么等到同盟会成立以后呢，我前面说过啊，这个杂志啊就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并且改名叫民报啊。宋教仁呢仍然在民报里做重要的职务啊。这个民报的编辑最初是胡汉民，后来换成张太炎。宋教仁做什么呢？他担任的是民报的庶务，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社长兼发行的工作，这工作都是宋教仁具体来做的。那么前面我们谈华兴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宋教仁就是华兴会的骨干啊，甚至有人回忆说宋教仁 是副会长。其实呢，据我的考察，华兴会没有设副会长。啊，之所以人们有这种回忆，是因为呢，宋教仁在华兴会里面的作用和起到的影响。宋教仁这人呢，很善于交际啊，活动能力很强啊，他和各种各色的人物呢都有联系啊，所以我们看看他刚刚到了日本啊，周围的情况在一般人来说还不能够熟悉的时候啊，那么他就有了相当的知名度，然后再加上20世纪之支那的创办啊，他就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又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啊。这样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呢，宋教仁是发起人，是骨干啊。在1905年8月13日啊，东京的留日学生，中国留日学生召开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个会议呢，从组织开会到主持会议都是宋教仁一手操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宋教仁到日本呢其实只有8个月，我们由此就可以见到宋教仁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那么在当时呢，日本政府啊应清政府的要求，他不许孙中山在日本停留啊，黄兴呢也经常不在日本。这是同盟会最主要的两个领导人，一般是叫孙黄并称。所以同盟会本部的事务啊，同盟会本部设在日本东京，比较多的就由宋教仁来负责。宋教仁在同盟会发展和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呢，他最重要的影响是提出了革命三策和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我们下面就介绍这两件事情。那么同盟会成立以后呢，他一方面创办报刊啊，进行宣传，除了《民报》以外还有其他的报刊，一方面呢是努力扩大组织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最重要的力量呢还是放在发动武装起义上啊。孙中山、黄兴两个人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这个方面，而起义的地点呢基本上呢又是集中在广东为中心的南部边境省份啊。那么这种策略呢，革命的策略，最初其他的革命党人都是赞同的，宋教仁啊也不例外。但是这些起义呢，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起义啊都是缺乏周密的准备，缺乏周密的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可以说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它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冒险，所以都失败了。那么最初呢，我们刚才说宋教仁其实对这个战略呢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因为那个时候呢啊，他的思想啊，他的策略并不够成熟。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随着很多次起义失败，宋教仁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战略。在1910年前后啊，宋教仁就在同盟会的骨干们的会议上啊，阐述了一个革命三策。这三策是什么三策呢？上策他说是中央革命啊，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宋教仁认为此策之次者也。下策是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于外国领地，进居边隅以为根据，然后徐图进取。 其地则或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此侧之右次者也。啊，这么三侧，上侧就是中央革命，啊，中侧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局，啊，下侧是在边疆的省份发动起义，啊，所以下侧啊就是原来孙中山和黄兴啊所做的工作。宋教仁的革命党同志们呢啊讨论了之后，大多认为呢上侧运动稍难，下侧以行之而败，借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啊，那么所谓中策就啊，所谓中策就是在长江流域准备起义。啊，按照宋教仁的想法，就是不要再习往那样啊，说我做单纯的军事冒险，不要再随便的就发动起义，一定要周密的准备，而且一定要一个省起义，其他的省迅速的响应，一举就推翻清政府，啊，让战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边结束。1911年，啊，同盟会又一次在广州发动了起义，啊，这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啊，我们前面也说过，阴历3月29日的黄花岗起义，啊，这个起义呢是集中了很多革命党的精英，但是还是失败了，牺牲非常惨重。啊，我前面也说过，不少革命党人啊对前途悲观失望，啊，不再做细致的革命工作，啊，汪精卫就是这样。汪精卫啊，他到北京想暗杀清政府的摄政王载沣，但是暗杀没有成功，自己反倒被捕入狱了。啊，黄兴甚至也想从事暗杀活动。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啊，还有谭仁凤、陈其美等等，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党人，他们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啊，把长江革命的这个计划正式实施。他们的想法是，湖南或者是湖北先发动起义，不论哪一个省先发动了，啊，另外一个省必须马上响应，随后呢其他的省份也响应。后来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了，湖南十多天以后就响应了，就是按照宋教仁的设想来进行的。但是宋教仁后来认为啊，他觉得这次的起义准备的还是不够周密，没有全国所有地区响应，所以这样导致政权呢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是一个遗憾。那么在这次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中呢，宋教仁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是后来没有办法弥补的错误。啊，这个错误呢要从武昌这个地方的革命组织说起。啊，武昌的革命组织呢主要的并不是同盟会，而是另外两个团体，一个叫文学社，一个叫共进会。这两个组织呢其实和同盟会还是有很深的渊源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同盟会的直接的下属或者是直接的分支机构。啊，他们承认同盟会是革命的中心，啊，但是这两个团体和同盟会没有直接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甚至这两个团体也是平行发展，互不同属。那么后来呢，在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仁凤等人的努力下呢，这个两个团体呢在武昌起义的前夕合作了， 啊，一起准备发动起义。但是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团体没有一个啊，从威望、资格啊，能够足够做起义的总的领导人啊，公认的这么一个人没有。他们心目中啊，这个起义的直接的总的领导人是谁呢？是黄兴。他们希望黄兴能够到武昌直接指挥起义。如果说黄兴不能来到武昌的话，他们希望呢宋教仁去也可以啊。宋教仁是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灵魂啊，但是当时黄兴在香港，一时是难以到达的，因为那个时候呢铁路没有修到广东去啊，从香港到武昌的话要坐船到上海，上海再坐船到武昌，比较困难。那么武昌的革命党人方面呢，就希望宋教仁去啊。宋教仁在上海，他去了比较容易啊，因为坐着轮船很快就可以到武昌了。但是宋教仁这个时候呢，却不相信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再加上呢啊，他有个好朋友啊，也是桃园的同乡革命党人胡英。胡英呢这个时候正被清政府呢关押在武昌的监狱里，胡英就来信说啊，他说武昌其实还没有准备好。宋教仁就听信了胡英的话，迟迟就没有动身，甚至谭仁凤啊，就是亲自到武昌到湖南联络各地的革命党人的谭仁凤啊，谭仁凤认为武昌是差不多了，谭仁凤劝宋教仁去，但是也没有劝动。后来呢，武昌革命士兵起义成功了，但是却没有一个合适的统辖武昌革命军的领导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推举黎元洪做湖北革命军的大都督啊，就是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是什么人呢？他本来是清朝的军官啊，他住武汉啊，武汉有一个混成协，他是这个混成协的统领，相当于现在旅的长官。这黎元洪虽然在晚清的时候呢表现比较开明，但是他并没有革命思想，与同盟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在武昌起义的前夕他还杀害过革命党人。黎元洪做了湖北革命军的都督，这给革命后来的前途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什么影响呢？就是湖北这个最先爆发起义的地方，后来呢反倒脱离了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在同盟会国民党和袁世凯的对抗中呢啊，湖北这块这个地盘公开的支持袁世凯，尤其是在国民党后来发动的二次革命中。所以谭仁凤后来呢还为此所批评宋教仁啊，所谓合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挫